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这名村医有点神。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周武帝地狱受审的启示，人间报应不算完。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来跟您讲讲师父两次救了我儿子的命。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 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绵阳廖光慧被监狱迫害成植物人，含冤历史；河北臧翠卿一家人反对警察迫害，全部遭绑架；南方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陈敏生被查曾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女士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1月，廖光慧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被迫害成植物人。近日得知，廖光慧于今年3月23号含冤离世，终年70岁。廖光慧家住绵阳市涪城区新华厂家属区，他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头痛、失眠、心慌等多种疾病，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1999年廖光慧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邻居都称赞他是个既善良又能吃苦耐劳的好人。2019年7月，廖光慧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绵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多。次年9月，廖光慧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3月，廖光慧被送到华西医院做脑部手术。家人在华西医院见到廖光慧的头全部被棉纱包裹着，气管被切开，插着输氧管，身上还插着很多管子。廖光慧一直处于昏迷，家人要求为他办理保外就医，申请书邮寄到监狱后一直没有回复。家人多次打电话到监狱也无人接听，一直拖到他三年冤狱时间到期为止。去年7月20号是廖光慧结束冤狱的日子。廖光慧的头部被做手术后，还有一块头骨没有安上，头的右边凹进一个碗口大面积的深坑，身上插着3根管子，喉咙上插着吸痰管，鼻子里插着流食管，小便插有导尿管，他的全身都是僵硬的。回家后仅几个月的时间，廖光慧便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3月24号，河北省涿州市义和庄乡派出所三个警察去法轮功学员臧翠卿家骚扰，臧翠卿的儿子和丈夫出面阻挡，一家三口均被警察绑架。目前臧翠卿和丈夫被非法关押在涿州市拘留所，儿子已于当晚回家。现年60多岁的臧翠卿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一直被义和庄乡派出所警察骚扰，全家人在惶恐不安中度日。2000年，臧翠卿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河北涿州义和庄乡政府人员从北京接回，关到了乡政府会议室，被冻了7天。后来他又被吊靠在停车场的棚子上3天3夜，不让吃饭，不让睡觉。因为臧翠卿拒绝放弃信仰，被政法委书记任炳辉扒下衣服，只留一条内裤，用3根高压电线拧成的鞭子毒打，一直把臧翠卿打得昏死过去，然后又泼冷水。等臧翠卿醒过来，他们就又用手铐把他吊起来。几番折磨之后，任炳辉问臧翠卿：“你还练不练？”臧翠卿回答说：“练。”他就叫人拿几杯冷水强行灌到臧翠卿嘴里。任炳辉还拎起臧翠卿的衣领，将一脸盆冷水倒进去。如今屡遭骚扰迫害的臧翠卿和未修炼的丈夫都被非法关押在涿州市拘留所。 据明慧网报道，据3月14号广东消息，南方医科大学原中共党委书记陈敏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陈敏生任职的广州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都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2021年4月3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曝光。在追查国际电话调查中，该院医生承认用法轮功供体，供体随时有，而且是活人供体。该医院肾移植数量多，2017年做了有400至500例。2021年4月24号，追查国际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指出，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肾移植数量大，多年全国排行第二。肝胆外科是广东省肝移植开展病例数量最多的单位。该院移植科医生披露，移植器官等待时间短，能优先分到肝源，而且主任医生专门为侨胞做器官移植手术。2020年南方医科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复试中，政治思想素质中是否参与法轮功等作为主要条件。至今为止，南方医科大学已经有三名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校级领导遭到厄运。2016年1月，广东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姜文富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被查。姜文富曾任南方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原南方医科大学副校长、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院长陈志忠2015年11月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财产人民币60万元。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处罚及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众议院通过惩罚中共活摘器官法案。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3月2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413票对2票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惩罚活摘器官罪行。这是美国首次以立法方式打击中共对良心犯的活摘器官暴行，并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对参与活摘器官贩卖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授权美国国务院吊销涉及器官贩卖犯罪人员的护照。根据法案的相关细节，对参与活摘器官者的惩罚包括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万美元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媒体表示，活摘器官是一种暴行，这是一种反人类罪，也是一种战争罪。他说，因为这是对中国无辜人民的战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负直接责任，但那些心甘情愿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也将被纠责。史密斯已主持了85个有关中共践踏人权的国会听证和立法草案审议，其中包括去年举行的一次有关令人感到恐怖的中共活摘器官听证。去年4月，史密斯议员发表声明表示，直到目前，法轮功学员仍在被中共抓捕、拘押、酷刑迫害，被最残酷的手段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被活摘器官。他们的器官在医疗市场贩卖，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相信基本人权和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史密斯还进一步呼吁，美国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我提出的法案，旨在打击人口贩运和活摘器官，惩罚那些参与或纵容这种毫无人性的野蛮行径的国家。 据报道，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等十几位参议员也提出了该立法的参议院版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058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1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他是一名村医，在乡亲的口中，他有着神乎其技的医术，而他的诊所每年也都有不少神奇事。这则故事将为您揭开村医创造众多奇迹的法宝。今天的修炼故事是这名村医有点神。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里这名村医有点神，他的诊所呀，每年都有数不清的神奇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创造的奇迹，一起来挖掘挖掘村医有啥法宝。先讲村医医治一个小婴儿浩浩的故事。当时村医在给浩浩治病的过程中，浩浩的家人很有感触地对村医说，看见你就觉得跟别的大夫不一样，一脸慈祥，感觉到浩浩有救了。浩浩是在县医院妇产科出生的，出生的时候5斤6两，是个男孩。浩浩的爸爸和大伯家都有个女孩，盼来个男孩，全家皆大欢喜。孩子挺好，就是不能吃奶，吃奶就吐。开始呢以为样奶，一连几天都吐，不能进食。抱进医院，医生给做了个全身 CT， 说孩子得的是贲门松弛，是先天的，得等到孩子大点才能做手术，需要打营养针度命。浩浩出生2个月一直靠打营养针，一点奶也不能进，瘦得皮包骨。后来打营养针也不吸收了，2个小腿肿得梆硬，孩子不尿尿，没精神。医院劝浩浩的爸爸妈妈说，实在没办法了，孩子瘦，营养针不吸收，也做不了手术，主要怕下不了手术台，让放弃治疗。孩子出生时是5斤6两，出院时还是5斤6两。这2个月已经折腾好几个儿童医院了，钱也没少花，病还没好，家长哭着打120车抱孩子回家了。有个邻村大娘知道村医会针灸，没少治小孩病，就建议浩浩的家人来找村医给治。于是家长给村医打电话说，死马当活马医，死了也不怨村医。村医答应了，他安排好诊所的患者，就去了浩浩家。村医到的时候，浩浩闭着眼平静地躺着。村医看见了就说，这孩子还挺清秀呢。这时浩浩好像听见了村医说话，就把眼睛睁开了。在场的亲人说，孩子有求生的欲望，知道救命的来了，眼睛睁开了。村医开始给浩浩行针，共扎了30多个穴位，有强心的，有利尿的，还有帮助消化的。留针半小时， 针还没拔呢，孩子就尿尿了，大家都称奇。这时村医给浩浩的爸爸、大伯、大娘郑重地讲了一番。村医讲的这番话很重要，因为村医在接诊一个植物人患者的时候，对他们家人也讲了这番话，而这番话会讲出村医之所以有这么神奇故事的法宝。当这名植物人被抱到村医诊所床上的时候，他眼睛也不睁，嘴里还有一口饭，平躺着，还带着导尿管。村医抠他的脚心，他没有反应。当时有好几个在场的其他患者看见植物人这个样，都害怕了，说这个人不行了吧。这名患者50岁，是他的媳妇听同病房陪护的人说到村医，这人把村医说得很神，媳妇就办了出院，也没事先跟村医打招呼，就把丈夫送来了。村医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患者，村医看了患者的情况，就跟患者大哥和媳妇说，患者这么重，你们还来找我，说明你们对我有信任，我很感动，我是信法轮大法的。接着村医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是救人的。同时村医要求患者大哥和媳妇配合他，也一起求大法师父救救这个病患。原来呀，村医他1997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给浩浩的爸爸、大伯、大娘讲的也是这番话。村医说他医术原本也没有那么特别，可是自他修炼大法之后，好像他的智慧被打开了，让他在临床上尽显奇效。至于求大法师父救救病患，这可是村医的法宝，因为人力有限，不是村医的医术都能救得来的。比方说遇到过敏性的休克、晕针休克、中毒休克的重症患者，村医用药和针灸抢救无效的时候，这个时候村医就会求大法师父，村医会喊一声师父救命，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人才因此逢凶化吉。所以村医让家属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后，也经常要重病家属一起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帮助病患逢凶化吉，因为这就是村医的法宝。后来村医给这名植物人患者行针，一共扎了130多针，植物人眼睛睁开了，但身体还没动，村医又给他输液，又给他打了一个十全大补，调理他的五脏六腑的气血运行，之后植物人的胳膊腿就会动了。村医给植物人治了一个月，患者一天一个样。后来这名植物人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了，患者的媳妇很服气，说她丈夫得病10个月了，一天也没放弃，医药费花了20-30万治成这样，在村医这儿一个月治好了一大半，他太感谢村医了。不过村医自己可不鞠躬，他告诉患者媳妇说，你要感谢我师父。村医告诉他，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村医也劝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对了，刚才讲到的浩浩，村医当时也是让家属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来村医一连去了4天给孩子针灸，4天后连浩浩的先天性贲门松弛也好了。又过了几天，孩子的大娘开车带着一家人特意来感谢村医，他们还递给村医一张名单，原来是一张三退的名单，里面有16个人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都明白了，会迫害这么好的大法，中共是多么的邪恶。现在浩浩已经上初中了，各科成绩都很好，全村人都知道 孩子的生命是大法师父救的。浩浩的事情也间接地救了一名女婴菲菲，我们就再说一下菲菲的事。菲菲是个小女孩，是个早产儿，出生就在保温箱里待了两个月。医生说孩子得的是先天性肠梗阻，心瓣未闭合，也是吃奶就吐，不能自己排便，每次排便都得用刺激棒，还要洗肠子，一直住在医院，打营养针也不见强。菲菲的姥姥是跟浩浩家一个腿的，她知道浩浩是医院治不好，村医给治好的。菲菲的姥姥就给女儿打电话，让他们来找村医治病，但小两口不同意，说孩子太严重了，医院能检查有仪器，回农村不行。就这样，菲菲住了好几家儿童医院，整整八个月，花了150,000，最后医院放弃了，说营养针打不进去，四个埋针都没打进去，肚子胀得不行，奶也喝不进去，医院说治不了了，小两口才同意上村医这儿来撞大运。菲菲一家打了出租车来，他们把菲菲放到床上时，也是说死马当活马医。村医打开被子一看，八个月了，孩子的体重才 4.2 公斤，脸色苍白，肚子鼓得像个西瓜，眼睛无力睁开。一个正在村医这儿看病的大婶儿见孩子这样，偷着示意村医不要给孩子治病，免得惹麻烦。村医看了看外面的出租车走了，就问菲菲爸爸刘司机的电话了吗？菲菲爸爸说没留。孩子爸爸看出了村医的意思，急忙说，姨你放心，看不好也不会讹你，你就可怜可怜我孩子吧，医院大夫说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他们都推手了，我后悔当初没听我妈的。村医听了说，那好吧。菲菲的姥姥知道村医是大法弟子，她很放心，说菲菲这次有救了。村医分析了一下孩子的病情，决定给孩子行针。行针前，村医先求大法师父加持，救救这可怜的孩子，之后村医才开始行针。村医一共扎了38针，孩子都没有哭一声，只是眼睛睁开了。留针半小时，村医又给孩子喝了一包葵花益生菌，这时孩子排气了，孩子的脸色红润了。到了晚上，村医让菲菲家人睡觉，村医自己来陪菲菲。晚上村医并没有特别做些什么，他就只在孩子身边读转法轮。转法轮这本书，大法弟子都说是珍贵的宝书，村医就读这本宝书给菲菲听。夜里菲菲醒了两次，尿了两次，早上自己排的便。菲菲妈妈情绪激动地说，孩子在医院住了8个月，没有自己排过便，想排便就用刺激棒，再不行就得洗肠子，孩子遭了很多罪。菲菲排完便也精神了，喝了不少奶。他们在村医那儿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扎一次针，喝一包益生菌，孩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体重还长了2斤。那个怕村医出事的大婶儿很佩服村医，说村医胆子大，啥患者都敢接。村医跟菲菲的亲人说，我要不修炼大法，我也不敢接，你们都是我的有缘人，菲菲的生命是大法师父给的。后来菲菲好了，他们一家人不止非常感谢大法师父，还决定回去也要学法练功，也要修炼法轮大法了。现在菲菲健康成长，他们一家人都沐浴在大法的恩泽里。听众朋友，村医不只是医术精湛，更还有救人的法宝。就像村医说的，会找村医就是对他有信任， 能诚心地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保护，就能出奇迹。所以听众朋友，您不用觉得遗憾不认得这位医生，因为医生的救人法宝您也知道了，危难中念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能够逢凶化吉的。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神传文化栏目要给您讲的是周武帝地狱受审的启示，人间报应不算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三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五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六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他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 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十几壶之多，五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二人，侍妇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镖，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十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5年8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 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师父两次救了我儿子的命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个农村妇女，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来，慈悲的李洪志师父看护着我和我的家人，用再美好的词语都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我的大儿子明宇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 他虽然不修炼，但是他相信大法，看过了不少大法经书和真相资料，也目睹了很多大法神迹。几年前的一天，同修送来一些真相条幅和不干胶，因为我的孙子刚出世，明宇要我在家照顾小孙子，他替我出去做。半夜三点，他开着大卡车去挂真相条幅，他担心别人把条幅扯下来，就站在大卡车的顶上，把条幅挂得高高的。有一次，明宇去武汉阳罗装水泥，因为天下着小雨，他在大卡车顶上用篷布盖水泥，忽然脚下一滑，从车顶上横着摔下去了。有个司机问，是谁摔下来了？其他司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是明宇。完了，车这么高，他180多斤呢，大家都围过来看他摔得怎样了。明宇回忆说，当时他昏死过去了，只见一道白光在眼前晃来晃去，然后就苏醒了。他马上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司机们把他扶到了驾驶室，一会儿他就完全清醒了。他心里向大法师父祈祷，求大法师父保佑，让我头脑清醒，一路平安回家。明宇终于平安地回家了，他给我们讲了经过，激动不已。我们只看到他头上身上有大包，但并没有大碍。他对我妈说，外婆，今天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肯定完了。2019年8月的一天夜里11点多钟，明宇开着大卡车往武汉运沙子，在一个十字路口，突然一辆小车从他的车前横冲过来，当时他车上有25吨的沙子，很难刹住车，如果直冲过去，前方的小车无疑将要车毁人亡。明宇当时啊，只有一念，保全别人，他赶紧把方向盘往一边打，避开了那辆小车。大卡车轰了一声，撞折了红绿灯钢塔，越过金属护栏之后翻了，车头的钢板吊儿撞断了，前面的四个轮子掉了，车头毁了，完全报废了。当时明宇啊，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被一股力量掀出了车门外，如果他在车上，一定会被压成肉饼。他从高处摔到了硬路面上，他体重180多斤，当时的惯力很大。明宇在心里不停地念，请大法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昏死过去了，被人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抢救。那家医院的医生说，他太危险了，连夜把他转到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经过检查，他的头部内脏都没有受损，真是奇之又奇。但左手掌骨折，四根指骨骨折，左腿上的肉被钢片刮掉了一大片，露出了骨头，需要把右腿的皮移植过来。手术从半夜两点做到了第二天下午四点，输血花了10000多元。神奇的是，他在这家医院待了一个月就出院了，回到本地医院换药，一个多星期后伤口全部愈合了，左手四根手指能动了。明宇出院的时候，医生曾经对他说，即使伤好了也难以走路，明宇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残废了怎么办呢？不能老躺在床上啊，他就求大法师父帮他。奇迹又出现了， 两个月后，明宇就能下地拄拐杖走路了。又过了一个月，他能丢掉双拐行走了。没多久，他买了一辆新车，又跑运输去了。知道他情况的人都惊讶不已，不死已算你命大了，残废是免不了的，你却这么快又能开车了。有大法师父保护的人呐，就是不一般。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